欢迎收睇时事解码。喂，你有冇睇到农业农村部嗰个会议啊？11月13号喺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开噶，重点咧就系稳住脱贫人口个务工规模同埋收入，仲有一个就系防止规模性返乡滞留，特别系返乡嘅人要速就业，避免返贫。
冇错啊。就是那句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留一出，很多已经返乡的人都在网上爆料，说回到家就要报到，还要出去找工作，不能够成日躲在家什么都不做，各种骚扰都有，而且重点是清查的对象还是学生，外出务工人员和闲散人员，甚至可以用疫情时候的红黄码去管，手段真系非常之严厉。
系啊，但系你谂下，之前唔系一直喺度嗌咩振兴乡村咩，送科技下乡啊，鼓励农村大有作为。点解而家突然间又反转过嚟？学生打工族想返乡都要被阻止、被监控，黄红码都用埋。你话中共到底喺度惊咩咧？背后嘅算盘系点打嘅呢？
在前后180度大反转，大家都一头雾水，真的看不明白。
我觉得中共最怕的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八个字，流民四起，揭竿而起。
你想想历史，大唐虽然是皇朝之乱直接灭亡，但是最关键的导火线其实就是恶意返乡而引发的动乱，而明朝就是周围流徙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被裁掉的驿站工作人员亦是李自成，最后凝聚成一股力量将明朝推翻。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宝气十八味？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外观再几靓仔，配套几咁齐全，又怎可以飞得喐呢？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在提醒你要入油了。宝气十八味补的是你每日需要的内在动力，气力足人先有火力，血气顺人自然就会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单只是健康，还是心意。送给父母，令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的礼物更加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一年，是时候要补补他了。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讲到历史上的庞分之乱呢，好多朋友可能不是咁熟悉了，但是其实同我哋而家社会有啲有趣嘅对应。宋朝嘅历史学家宋祁喺《新唐书》入边记载，庞分喺桂林发动嘅呢场大规模兵变啊，就系因为恶意返乡引发噶。
其实简单啲嚟讲啊，呢件事发生喺唐懿宗咸通四年，亦系公元863年。当时的朝廷和兰州交恶，兰州亦都是大理国的前身，朝廷和南朝一闹翻，朝廷就即刻派兵直逼到今日的广西南部的左右江一带，甚至威胁到南宁地区。
为了抵抗呢，朝廷征召了很多地方部队，其中一部分呢就来自徐州的武陵军征兵，大约800人，就被派了去驻守桂林，三年换一次。但是边个都冇想到，到了三年期满之后呢，当时负责巡视的崔石曾经多次提出要返乡，话朝廷答应的根本就不算数，他还以军费不够为由，强行要求这些士兵再留守一轮，意思呢就是要留到满六年。
官府一再食言，朝廷一再食言，那些饱受思乡之苦的士兵就彻底绝望了。最后到了咸通九年，亦就是他们戍守第五年的时候，他们以求厚为首， 开始挥军北上。
当时唐懿宗本来是打算安抚这些人，还想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这么辛苦留守，加上朝廷违背承诺，但是沿途有人擅自拦截这些士兵，事情越搞越大，彻底恶化，士兵一路攻城掠地，甚至打到了徐州城，将崔石杀了，他们的人马就迅速膨胀，从800几人一下就增加到100,000。
到了咸通十年，寇口自立为王，形成了一支实质上的武装割据，虽然最后多方调兵来围剿他们，结果都是徒劳无功。而且事件结束仅六年之后，亦就是公元875年，王朝领导的农民军起义就爆发了。早期很多骨干其实就是当年庞分之乱被打散逃亡的人。
你看对比一下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共对这种规模性返乡害怕得那么紧要。他们主要担心四个方面。
第一，返乡的基本的都是青年壮年，包括学生、省入边打工的人，甚至还有很多都是退伍军人，大部分都是未成家。这些代表是什么呢？历史上面讲到的这些流晒的人民，因为找不到工作，娶不到老婆，最容易揭竿起义的。
第二个就是这群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学生就不讲了，在城市亦生活过多年，所以他们客观上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行动的能力，而且这些人是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
第三，这些人多数都是在实体制造业工作过，对各种机器的加工很熟悉，还有很多做过保安、外卖员等这些工作，而外卖员的团结互助文化在打工族入面是非常出名的，很容易就可以凝聚在一起。
第四，也就是最关键的了，就是中共自己制造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想乱搞，很多工厂倒闭，恒大的这种社会现实引发极度的不满，这种事件一定会屡见不鲜，可以说就好像火山即将爆发前的震动，非常明显的先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这群人真的大规模返乡，对中共来讲就是最大的噩梦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的，他们留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大城市，都有严密的监控体系，而且这些人在城市没有自己的根基，毕竟都是外地人去打工的。
没错了，他们是很难真正地一起做大事，但是返乡下就不同了。中国乡村的宗族观念非常之强，人员构成亦都同城市完全不同，而且监控力度远远跟不上。
他们回到乡下会继续种地吗？不可能的。无所事事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会出一些事的。你想想，有些人甚至走了去山入边搞了个光棍山庄，结果没几日就被当局压了下去了。
你看，先是几个人，中共就怕成这样。若果是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全部都回去，对中共来讲恐慌的程度是去到怎样呢？
而且你会发现，如果这班人大规模返乡，本来在城市打工的人一回去，肯定就会抛售那些房屋回乡下躺平。这样一来呢，房地产市场肯定雪上加霜，而且那些保险啊、医保啊全部都不交。现在在这些中青年人群当中已经成了一种时尚。
没错，大量返乡带走城市入边多年打拼的积蓄，城市的消费和经济活力肯定会受到冲击。他们既想将这些人留在城市，又想振兴乡下，缩小城乡的差距，这些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而且你看历史规律，如果中共不主动和平转型，那就只能被迫用非和平的方式结束，这个是必然的。你越早主动，对自己或者是老百姓的损失就会越少，拖得越耐呢就只会越惨。
没错，所以说是现在越拖风险就越大，迟早都要面对更大的危机。
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希望之旅精品小团又要开栏。朋友们辛苦了一年，年终你是不是想来一趟轻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 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有八日台湾人民环岛游，从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由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至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年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我们期待高质感旅游，亦希望结交朋友，名额有限，请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赶快预订啦。
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记得点赞订阅我哋嘅 channel， 亦都欢迎大家喺评论区留言。多谢大家支持，再会。